那我们今天继续的要来看这个以西结书啊，论埃及的第32章啊，论到埃及的以西结书32章、啊、我们先把32章讲完，再来讲后面那一大段。好，我们先把以西结书32章我们来读一遍。
12年12月初1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儿，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，说：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，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。你冲出江河，用爪搅动诸水，使江河浑浊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的身上，把你拉上来，我必将你丢在地上，抛在田野，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，使遍地的野兽吃你的饱。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，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。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有之地，漫过山顶，河道都必充满。我将你扑灭的时候，要把天遮蔽，使众星昏暗，以逆雨遮蔽太阳，月亮也不放光。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，使你的地上黑暗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，那时我必使多国的人因你愁烦。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掳我的刀，国民就必因你惊奇，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。在你扑倒的日子，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。
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，我必借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扑倒，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暴的，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，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。我必从埃及多水旁扑灭所有的兽，人脚兽体亦不再搅浑热水。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，和江河向游反流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使埃及地变为荒废凄凉，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的，要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
人必用这哀歌去哀哭，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必以此悲哀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12年12月15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，又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并下坑的人一同扔到阴谷去。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？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，他们必在被杀的人中扑倒，他被交给刀剑，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。
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抗干住他的说话，他们是未受割礼被杀的人，已经下去躺卧不动。亚述和他的众人都在那里，他们的坟墓在他四围，他们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，他们的坟墓在坑中极深之处。他的众民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，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以兰也在那里，他的群众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，未受割礼而下阴府的，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。人给他和他的群众在被杀的人中设立床榻，他们的坟墓在他四围，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，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，然已经放在被杀的人中。
以色土巴和他们的群众都在那里，他们的坟墓在他四围，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，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他们不得与那未受割礼扑倒的勇士一同躺卧。这些勇士带着兵器下阴间，头枕刀剑，骨头上有本身的罪孽，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
法老必在未受割礼的人中败坏，与那些被杀的人一同躺卧，你都也在那里。他君王回去，虽然仗着势力，还是放在被杀的人中，他们必与未受割礼的和下坑的人一同躺卧，在那里有北方的众王子和一切西顿的人，都与被杀的人下去。他们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，还是能脱。他们未受割礼和被刀杀的一同躺卧，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。法老看见他们，便为他被杀的军队受安慰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法老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。这是主耶和华。
好，三十二章啊，这一章呢啊，在整个编排里面，把它从二十九章开始到三十二章放在一起，这是论埃及。虽然时间上啊有不同的时间讲的，那么三十二章这边是十二年啊十二月初一日讲的一段话，跟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讲的一段话。那么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，这个时候呢，这时候耶路撒冷已经灭亡了，南国已经灭亡了，就南国已经被灭了，南国已经被灭了。那么南国已经被灭的，那么呢，这时候巴比伦的大军呢还没有进攻啊埃及，所以时间点是在耶路撒冷已经南国灭亡啊，巴比伦大军进攻埃及之前。埃及之前，那这个时候在这个以西结这边，被掳的人已经知道国家灭亡了，因为啊整个是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啊耶路撒冷城就破了，所以从十一年到十二年十二月，所以已经隔了一年多了，所以他们已经知道国家已经灭亡了。然后这里头就讲到这个，就讲到埃及呢，前面已经讲埃及啊的这个法老跟他的群众要跟被杀的人一同躺卧，对不对？这是三十一章最后讲的，跟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。所以十二年的十二月初一日，神就要以西结先知为法老做哀歌。啊，这个哀歌呢，啊，也跟前面巴比伦的哀歌一样，啊，跟啊推罗王的哀歌一样，推罗王哀歌一样，都是讲什么？讲到这世界曾经的辉煌的啊，拥有权势的王，他说：“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，哦，你现在卸向海中的大鱼，哦，大鱼就是一种海怪，哦，你从江河出来，用爪子扰动珠水，那江河就浑浊了，哦，就是在当中呢，他在当中以他的权势在当中兴风作浪。”表示说埃及用他的权势在世界的诸国当中啊称霸。然后呢第三节，我必用多国的人民，多国的人民这里就是指巴比伦啊。为什么到多国？因为巴比伦从东边绕过来的时候，沿途啊他所灭的国家都加入他的军队，所以变成多国的人民。所以我像网一样把你撒在你身上，所以把你这一条河里面的大鱼就怎样拉上来，拉上来让你铺路失守在这个田野间，所以你的啊这个肉就成为野兽，成为飞鸟的食物，哦，然后呢啊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啊，漫过山岭河道啊，都充满你的血。这意思就是他啊所在当中的一切的荣华都被除灭，知道吗？好，第七节啊，我把你扑灭的时候，天被遮蔽，众星灰暗，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啊，日月星的黑暗就是代表这就是上帝做的啊，你不要用啊实际的日月星黑暗来去想啊，天上的亮光都变为黑暗啊，这些都是讲说你们就可以清楚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作为。从人看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，但是当发生这种事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作为，神的作为。所以当埃及被掳到各国被败亡了以后，所有各国的民 都在当中筹缓了，因为这些想要依靠埃及对付巴比伦的国就在当中惊恐害怕，就在当中惊奇和扑倒，为他们自己的性命战惊。所以十一节主耶和华神说，巴比伦王的刀会临到你，勇士的刀临到你，然后他们会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，百姓都被灭绝，那人兽都被除掉，就是包括意思就是埃及的所有的势力都没有了。所以第十四节，所以埃及的势力全部没有的，所以他就不会像一条海怪在河里面搅动翻腾，对不对？所以河水就变成什么？河水就变成澄清，像油一样缓流，知道吗？就河水变成非常平静了。那你下头没有 海怪在那边搅扰，所以河水就非常清澈。那河水也不再涌流，非常平静的流，像油一样缓缓的流，缓缓的流。那这样子这些人被杀了，埃及地从富足的地变成荒废的地，这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所以要为这些埃及跟埃及的群众啊，埃及的女子唱这一首哀歌。所以三十二章先讲一首啊，埃及必被灭亡的哀歌啊，讲的就是啊，神要除掉啊埃及，埃及代表的就是一个世界的骄傲啊，世界的势力。那么接下来十五日的时候，两个礼拜以后，神的话再临到他说，你继续为埃及的群众哀嚎，那么呢，当埃及跟有名之国，有名之国就是那些比较强国的女子，就是百姓一同下到坑，进到阴湖，你埃及的美丽原来胜过谁呢？那现在呢，你也跟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，你看他们又讲这一句话，一同躺卧，一同躺卧，未受割礼就没有被洁净的，然后呢，他们在被杀的人当中，群众都被拉去的，强盛的勇士在阴间，然后大家都在当中，都一同躺卧，躺卧不动就一同躺卧，在那一同，所以他这里都在讲一件事情，十七节开始讲的是什么？是所有的人都到阴间一同躺卧，知道吗？先讲埃及，先讲埃及，要不然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前面不是讲过了吗？对不对？但这一段的重点不一样。第一个，就所有的人都要一同被杀，然后这些未受割礼不洁净的都要在阴间一同什么躺卧。第二个，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是讲亚述，也就是灭，就是巴比伦灭埃及的亚述跟他的众民跟他那些百姓也都被杀了，他们的坟墓在坑中极深之处，所有的他们都被杀在刀下。那这些人在活人之地的时候使人惊恐，所以这是讲什么？就他们在活人之地活着的时候强有有力，对不对？现在都死了，都下到哪里？阴间。好，所以你看前面十七到二十一节讲埃及在阴间，对不对？那二十二、二十三节讲亚述，就是灭埃及的巴比伦，也在什么？阴间。二十四节讲亚兰也在阴间，知道吗？亚兰就是当年巴比伦东边的一个大国，然后呢，他跟巴比伦一起联合，知道吧？联合，然后他们就联合以后，就在当中灭了当时的这些国家，所以最后他们也在他们的坟墓也是在那里，也是被刀所杀，也是在阴湖当中，也是在当中惊恐，跟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。所以他们在当中都一样，他们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现在呢下到坑里担当什么？羞辱，还是什么？还是灭亡，对不对？还是灭亡。所以第三个讲以兰，也是一样， 一样被杀，下到阴间一同羞辱。第四个讲米色图巴跟他的群众，米色图巴跟他的群众就是北方的强权，跟着巴比伦来的北方的强权，他们都是未受割礼，也被刀杀。他们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使人惊恐。然后呢，27节是一个问句，它是一个反问的话，难道他们可以跟未受割礼葡萄勇士一同躺卧吗？其实也说他们没有这个特权，他们也是要这样，知道吗？也是要这样。这些勇士带着兵器下阴间，头枕着刀剑，骨头上就显出他们的罪孽来。他们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那他跟法老一样，大家通通在阴间一同躺卧。好，第29节，以东也一样，他仗着势力在世上，但是死了以后还是一样跟未受割礼下坑的人一同躺卧，对不对？再来西顿，北方来的众王子跟西顿也一样，仗着势力使人惊恐，然后最后被杀，一同躺卧，一同担当羞辱。好，知道吧？然后所以最后法老看大家都来了，他就得安慰了，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话好说，反正大家都怎样，大家都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他要讲什么？他说世上的人啊，昏昏老老，争争吵吵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呢，大家都一样，只是早来晚来。讲白话就是只是早一点来跟什么晚一点来而已。所以这里在讲什么？其实他从这一个巴比伦灭掉这个南国，灭掉周边的国家，最后把埃及也灭掉，然后最后他们自己也都灭亡了，来讲什么？讲最后上帝最终的审判，知道吧？是世上所有的人都要怎样？都要灭亡。世上所有的人都要灭亡，所有的人都灭亡。所以不仅是埃及，是那些未受割礼被杀的人一同躺卧，就是那些没有洁净。其实这些未受割礼被杀的人，其实就讲一种人，从圣经的角度，就名字不在什么生命册上，所以他们是灭亡了。那我们看到只是说埃及灭亡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巴比伦很强盛，对不对？可是巴比伦也怎样灭亡了？那曾经依附巴比伦的这些人好像当时赚到了，但是他们也灭亡了。所以巴比伦埃及灭亡的，亚述巴比伦灭亡的，以来灭亡的，图巴米色灭亡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以东灭亡的，西顿灭亡的，所有的王子都灭亡的，大家都来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法老到阴间的时候发现什么？哎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大家都来了。所以上帝借着以色列人南国的灭，整个灭亡，整件事情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人最后要面对的是最后的审判。在最后的神最后的审判之前，很简单，不属神的通通怎样？灭亡。虽然这些人在世间上都怎样使人惊恐，有没有？他们靠他们的权势，靠他们的势力使人惊恐，也就是他们在世上的时候是怎样很有办法的人，对不对？很有强势的人，用人讲的话是呼风唤雨，对不对？可是不管你在世上怎样，到最后怎样，大家都躺在那里，大家都到阴间一同躺卧，就全部都灭亡。所以到了32章这边呢，我们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，就是前面我们讲的从这个以色列人的预言之后，就讲到这个推罗西顿的预言，然后再来讲到这个埃及的预言，最后讲到每一个国家，通通讲同一件事情，这世界的纷纷扰扰到最后在上帝的审判当中结束，知道吗？而这结束是什么？就他们都灭亡。 都灭亡。所以到三十二章结束讲的意思就是，这世界的国王一定，世界的国度一定怎样灭亡，也就是人在这世界上啊，从人的角度去追寻是找不到盼望的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三十二章这里呢，就是讲到人所有的世界在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。到了三十二章啊，不是只有上帝让以西结看到，不是只有以色列灭亡啊，而是全世界都在走向什么？灭亡，都在走向灭亡。好，那么如果全世界都在走向灭亡，那这不是上帝要的。神不是来使人灭亡的，神要人怎样？悔改。所以三十三章开始就开始讲，讲要讲到那一个上帝在这样的一个啊人都要灭亡的当中，上帝要做的什么，要做什么，知道吧？所以从三十三章开始呢，啊，我们就要看到了上帝要做什么，知道吗？在这个最终的审判之前，上帝要做什么？上帝要做什么？啊，如果神不是要人灭亡，那上帝要做什么？啊，好，那我们就从三十三章要开始看几个要紧的事，啊，几个要紧的事。好，那我们先读三十三章。
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，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，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。”他见刀剑临到那地，若吹角警戒众民，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，刀剑若来除灭了他，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。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。他若受警戒，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。
倘若守望的人接刀剑临到，不吹角，以致民不受警戒，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，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。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对恶人说：恶人啊，你必要死。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离开所行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中，必要向你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他人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就自己脱离了。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：你们常说，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能存活呢？
你对他们说：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人子，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：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够救他，至于恶人的恶，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够使他倾倒。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。我对义人说：你必定存活。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，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，他被因所做的事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。再者，我对恶人说：你必定死亡。他若转离他的罪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还还人的账头和所强夺的，遵行生命的纪律，不做罪孽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
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，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，必定存活。对本国的子民来说， 主的道不公平，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，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，就必因此死亡；恶人转离他的恶行，转离他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就必因此存活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啊？以色列家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。
被掳之后十二年十月初五日，有人从耶路撒冷说，城已攻破。逃来的人会在前一日的晚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开我的口。到第二日早晨，那人来到我这里，我口就开了，不再闲默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，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。”我们人多众不是众多，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，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吃带血的物，仰望偶像，并且杀人流血，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？
你们以仗自己的刀剑行可算一事，人人奸污淫舍的妻子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？你要对他们这样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在荒城中的必倒在刀下，在田野间的必交野兽吞，在宝藏矿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。我必使这地荒凉，令人惊骇，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。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，不能经过。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，使地面令人惊骇，使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人子啊，你本地的子民在城门旁边，在房屋门口谈论你，弟兄对弟兄彼此说：“来吧，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。”
他们来到你这里，如同民来聚会。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名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，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。看哪，所说的快要应验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先知。
好，那么三十三章开始呢，啊，这个就要开始讲述的，就是如果神不要人灭亡，神要人悔改，是不是？那上帝在当中啊给的话是什么？首先呢，啊，他说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，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？那刀剑是什么？刀剑就是呼应前面被刀杀的，被刀杀的。前面不是讲吗，从埃及到所有的人都灭亡，就是他们都是被刀杀的，对不对？被刀杀的，被刀杀指的是什么？被刀杀指的是就在这世界当中强欺弱，知道吗？强欺弱，这世界所有的强以强欺弱的一切的都是什么？都是讲这件事情。所以刀剑就是指我们在这世界上中遭受到强欺弱的一些事情，知道吧？所以如果当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，就那一国已经碰到一个强势的力量来的，对不对？强势的破坏来的，这时候呢，他们选一个人当守望的人，就是用这个来讲，两个国家，一个国家有一些人做守望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说过，守望是最先看到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守望的人应当警醒，是不是？然后负责任。所以当他看到刀剑来了，他就要吹角警告众民，对不对？他若吹角警戒众民，就是他要马上做一件事情，警告百姓。那么百姓听到角声以后，那么呢，听见了不受警戒的刀剑来除灭他们，罪归自己头上。听见角声，因为他听见了，他不受警戒，对不对？ 那如果他受的警戒就是救自己的性命，而倘若这个所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，以致明不受警戒，刀剑来杀人当中一个，那么他要向所望的人讨他上面的罪。好，这里就讲到神设立的所望者是不是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段话很不容易明白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是什么？当时是被掳的，对不对？那被掳你有什么刀剑临到？你又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，你又不是一个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只不过是被掳的什么奴隶呀？那我们就先看后面。他说我照样照前面一到六节的原则，我照前面一到六节的原则立你做以色列家所望的人。前面不是设立他做所望的，对不对？前面那一个所望呢，是指在国家灭亡之前的所望。这一段话指国家怎样灭亡以后的所望，知道吗？我还是立你做，所以呢，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哦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所望呢，不是世界上的眼见的所望，是什么？属灵生命的所望，属灵生命的所望。我对恶人说，你不要死，那你就要开口警戒他。所以表示这个刀剑指的是什么？神对行恶之人的审判，对不对？神对行恶之人的审判，就是刀剑临到，就是神的，神对行恶之人的审判要临到了。所以呢，你要警戒他们，如果他们离开所行的恶，那么呢，啊，你就没有罪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们不离开所行的罪孽，哦，我会他们自己承担。但是如果你不讲呢？好，先讲第八节，你不开口那不行，我就会向你要责任，对不对？向你讨他上面的罪。如果你警戒恶人离开了，他人不离开，那他自己承担，你要救自己脱离的罪。所以七到九节就告诉我们刀剑是什么，刀剑是什么。前面讲人都被刀所杀，讲的是上帝让人活在这世上不断去经历强欺弱，对不对？但是无论你如何的强欺弱，最后通通下到什么阴间。所以人更应当看另外一种刀剑，知道吧？这个刀剑就是从神来的刀剑，神来的审判。上帝用世界上所发生事情做一个对比，让我们知道人都要受审判，那审判的结局就是什么？灭亡。所以人要去思想，如果神的刀剑临到，我们会怎样？好，那先知的责任就是什么？他再度的受差遣当所望的人，他不是用看的，他是用听的，他不是用吹角的，他是用说的，有没有？前面所望的人，在世上所望的人是用眼睛看，对不对？看到敌人来就往上怎样吹角。但是现在以西结，你是所望的人，你是先听什么？神的话。神的话临到了，就代表刀剑临来过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不是吹角，你是要去怎样说出来，说出来。所以表明了什么？前面讲的神会审判临到众人，但是呢，上帝在审判临到众人之先，会先差遣他的先知向百姓发出警告。那先知就要发声音，如果先知不发声音来警告百姓，他就失责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没有承担他的责任了。好，所以第一件事情，在世人都走向灭亡的时候，上帝做了什么？上帝从他们当中兴起先知做守望的，然后把上帝的话传讲给他们，作为一个警告，希望他们从罪当中回转，对不对？第十节， 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好，这是第一个，你们常说我们的过患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能存活呢？你对他们说，好，这里开始用一个上帝知道人心里面的问题，然后上帝自问自答，知道吗？好，第十节是问题，十一节是什么？回答。好，当上帝说以色列人的处境，这处境是什么？国家灭亡，圣殿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在被掳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处境是这样，因为有这个处境，所以人就会发出问题来，是不是？发出什么问题？第一个问题，你们常说，就是你们心里面这样想，哦，我们现在的过患罪恶已经在我们身上了，我们一必因此消灭，我们没有希望。第一个，我们没有希望，对不对？因为国家灭亡，圣殿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？没希望的一群。好，你对他们说，就上帝给他们的回答是什么？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？诶，上帝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还没灭亡，对不对？你们还有什么机会？只要你们离开所行的恶，就怎样可以？所以上帝要的是他们回转，他们不要在被掳之地，国家都灭亡了，觉得自己没希望了，知道吗？仍然要知道还有希望，上帝是他们的盼望，只要他们什么回转。好，所以这是问跟答，这样知道哈。第二个，好，人子啊，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，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，至于恶人的恶，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。义人在犯罪之日不能因他的义存活。我对义人说，你必定存活，但如果他倚靠他的义还是犯罪，他的义就不被纪念，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。如果我对恶人说，你必定死亡，他若转离他的罪，行正直合理的事，把人的当头抢夺的等等啊都还了，遵行律例，不做罪孽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，他的罪不再被纪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是行正直合理的事。好，所以神就解释了什么叫做转离，怎么叫回转，知道吧？怎么叫回转离开恶道？怎么叫回转离开恶道？就是讲到上帝的神要的是什么？他们保守自己在义人当中，知道吧？保守自己在义人当中。如果义人的义不是你的倚靠，义人的义不是你的倚靠，你在当中不能用你所行的义想说，因为我有很多义行，所以我就可以犯一点小罪，知道吗？他强调的是这个义人叫一直义，不能沾染罪。所以这里是讲一个圣洁的观念，知道吧？离开讲的是一个什么？它是一个圣洁的观念，它是一个圣洁的观念。圣洁是要怎样持守？记得，圣洁就是持守。如果你是圣洁的，你就要持守住那个什么圣洁，你沾染不洁就变成不圣洁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如果你是不圣洁的，你要怎样洁净它变成什么圣洁？所以整段话在讲的，就上帝要的是圣洁，上帝要的是圣洁，知道吗？也就上帝审判的标准是圣洁，而不是什么，而不是打分数，知道吗？不是用善恶来打成绩，不是说你行了五个善，做了一个恶，所以五减四，一减一，你有四个善留下来，知道吗？不是这样算的，不是这样算。 不是说你行的善很多啊，所以你就可以行一点恶灭啊，没有这种的，因为这不是圣洁的观念。圣洁就是要守住那个圣洁。如果你原来是守住义人的，但是你犯罪了，那你犯罪之日，你的义就不被纪念了，不被纪念。
没有那个盖棺论定的那种感觉，这样就是说，我可能在我咽气的那个时候，我就突然回想我过去的那个，然后就认罪，这样在我认气，就是在我快要离世的那个时候。那或是说，我过去都做得很好，但是在我人生的最后晚节不保了，那神怎么看我的晚节不保？然后我的晚节不保，在我咽气的最后那一刻，我突然又觉得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，就是这种是在这边好像神的怜悯是在那边，可是人怎么去看自己生命的历程，然后在神面前的那个。
这个事情是这样，我们都知道最要紧的就是悔改，悔改。那我们也会担心说是不是犯了罪到最后一刻没悔改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到最后一刻啊，赶快做一个这个我们叫做临终的抹油礼啊，以前那个天主教临终抹油礼拜就是这个抹油礼拜，就是最后就是一个认罪的礼，先认罪悔改啊，认罪悔改，然后神父再宣告赦免，好，然后再为你抹油，知道吗？宣告赦免，这是他们临终礼，是这个目的是这个。那对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是这样。那如果哪一天来不及呢？所以我们相信一件事情，神所爱的他必什么？管教。所以我还是跟弟兄姐妹强调这个，我们不要担心，知道吧？如果我们是神所爱的，神必什么？管教。神必管教，因为我们既然是属神的，既然是他所爱的，我们就相信。所以属神的人，上帝不会放过他，神会管教他，圣灵会在他心里面动工，让他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但是我们不希望的就是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一直不悔改，知道吗？那我们就一直挂着心，对不对？一直挂着心。所以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所望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听到了我们就说，那说了我们就祷告，因为我们能做的就是守望。其中一个要紧的对我们就是祷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好，不要认为已经在过患当中已经消灭没希望了，知道吗？同样也不要以为我已经做得很好，所以我不怕了，知道吗？总要恐惧战惊，要谨慎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，17节，你本国的子民还说，有没有？这第二个问题，你们常说，你们还说，那么呢主的道不公平，说上帝的道不公平这个为什么不公平？前面我们讲过，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，我们的祖先做那么多坏事，国家还在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也还没有做那么多坏事，我们就被怎样？被掳到巴比伦，是不是？所以怎样不公平？这样了解哈，因为这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的相对来讲是比较好一点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他们说主的道不公平，那么在这里主就回答，其实人的道才是不公平，义人转离他的义而作孽， 就必死亡。恶人转离他的恶，行正直合理的事，就必存活。我们前面有讲，正直合理的事就是对人有怜悯，对不对？不仅公正，还要怜悯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吗？我是照你们个人的行为怎样审判你们。那这一段话也是一样，神真正要看的是人的心如何，知道吧？你真的存敬畏的心，还是人在当中只是在当中觉得，哎，我已经做得够多了，甚至有些人觉得不在乎。那不在乎我们不用想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再讲到一个是神的道公不公平的时候，重要的一个讲一件事情啊，我们是蒙怜悯的，知道吧？我们是蒙怜悯的，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用我们的努力来跟上帝讨价还价，那就错掉了。记不记得葡萄园的比喻？有人早上六点去做，对不对？有人下午五点去做，六点花工资，大家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用人的努力，当然不公平，但这不是人的努力，救恩是上帝的恩典，知道吧？是上帝自己的恩典，白白给我们的，它不是工价。如果人的努力去换，就是工价，知道吧？所以审判呢，审判我们讲过，审判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信心的标准。那信心的标准是什么？其实就恩典，你相信是恩典吗？所以你相信是恩典，那就是恩典，知道吗？就是对的。来到神面前，就只有相信是恩典，这个叫蒙怜悯。所以怜悯就像审判怎样夸胜，所以我能够怎样都是上帝怜悯我，没有可夸的，没有可夸的。上帝给我们这个恩赐，我们知道恩赐服事；上帝给我们这个才能，我们知道这个才能摆上，对不对？都是恩典的回应，那这就是神喜悦的。不要有任何想说，我做得好啊，我做得怎样？不是做好或不好，也不是我们自己定规，我们自己做什么审判官，也是神看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第二个问题啊，中间夹了一段话，这一段话就是十二年初十日，十月初五日。好，那么耶路撒冷逃跑的人现在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经过十八个月呢。好，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说最快一年左右，对不对？实际这里告诉我们十八个月才来，因为城在十一年四月，好，十一年四月，那现在是隔年的十月，所以刚好多久？十八个月，十八个月才收到消息。所以第三十二章十二年的十二月初一日，那个是已经知道城已经破了，知道吗？国家灭亡了。所以十八个月以后，人才从耶路撒冷逃到这里，说城被攻破了。逃来的前一天晚上，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口打开了，所以第二天醒来，他就可以说话了。所以以西结先知有一段时间很长没说话。你看，从城要被灭之前讲预言就不能说话，对不对？灭了以后又经过十八个月，所以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讲话。好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第九年的十月初十日开始，有没有？第二十四章，第九年的十月初十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所以有三年怎样没讲话，所以上帝让他三年讲不出话来，就是太太死的时候三年讲不出话来，这个就代表啊一个极大的悲痛苦，知道吧？极大的悲伤啊，代表神的极大痛苦、极大的悲伤。那以西结就只能默默的承担这些痛苦，三年不讲话。好，这样子的哈。二十三节呢，神的话又临到他说，以色列人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，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，我们人数众多，这地更是我们为业。这句话讲什么？就是这些还留在以色列地的人，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地已经荒废了，对不对？ 这些在以色列地留下来的人，知道吗？记不记得以色列地留下来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是不听神的话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耶利米在那边很痛苦，是不是？这一批人很自大，知道吗？很自大。他说现在好了，亚伯拉罕一个人就可以得这地为业，我们还剩不少人啊，所以我们应当可以怎样？哎，我们应当可以得这地为业，知道吗？所以这地是我们的啊、哦，意思就是说，以前这块地给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分给那么多人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人变少了，所以这块地怎样都是什么？我们的。你看人还在想什么？想地上的产业，知道吗？而且这种是一种狂傲自大，知道吗？狂傲自大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二十五节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看他们的生命，你们吃带血的物，哎，这个信仰上怎样？不洁净的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仰望偶像，哇，这个大大得罪神。第三个，杀人流血，就表示他们在社会里面怎样？没有公义，没有公平，以强欺弱。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？上帝就说，你们想，你们这样还有承受产业的资格吗？第二十六节，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，然后在当中玷污邻舍的妻，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？上帝问了两次，你们可以吗？一个信仰也不真诚也不专一，第二个行为强暴然后又淫乱，那这样的人你可以得这地为业吗？上帝问了两次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，你们在外野外的，在荒场的倒在刀下，在田野的交给野兽，在宝藏洞里的遭瘟疫而死。就是这一群留下来的人会怎样？灭亡，灭亡，会灭亡。我会使这地荒凉，令人惊骇，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这就是重点。因势力而有的骄傲都必什么？窒息。其实这也是讲到人心，知道吗？人为什么会骄傲？就是因为有啊，有本事啊，有能力啊，因势力而有的什么骄傲，神就要除灭这些，除灭这些。再来，人子啊，你本国的名在墙垣旁边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，对弟兄彼此说，来吧，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出来。好，这是第三个。前面有一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我们的过患我们还有机会吗？对不对？第二个，所讲主的道怎样不公平。第三个呢？第三个是那些人还在那里怎样把神的话当作什么？说说听听，有没有？记不记得听了上帝的话，然后把它当成一个什么新闻一样，传过来传过去，知道吗？来，我们来听听看，上帝还借着这个先知以西结说什么，对不对？三年来了他都没讲话，现在开始怎样讲话了？那我们来听听，来听听。他们来到你这里，如同民来聚会，坐在你面前，仿佛是我的名。就是怎样，表面上他们是什么？想来听先知的话，对不对？然后三五成群的就过来，来到你这里，好像很渴慕上帝的话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想要听神的话，好像是神的百姓。但是重点来了，他们听了有没有帮助？没有，因为他们听了不去行，只是当新闻说说听听，知道吗？哎，现在先知又有一个什么消息来了，对不对？上帝又有什么话来了？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就是他们的嘴巴显出他们很爱慕，知道吗？可是他们的心却怎样？追随马门，知道吗？就口里侍奉神，心里 追求什么？马门。然后呢，你像什么？ 以西结先生，你向善奏乐曲的人在那边唱优雅的雅歌，知道吗？就是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弹琴唱歌，然后他们再来这里是怎样欣赏你的表演，知道吗？那欣赏完了呢，啊，就完了，听你讲完了就讲完，也不去怎样行，所以他们要灭亡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些上帝都知道。好，这边讲三个，一个人觉得没有盼望，上帝知道吗？知道。第二个质疑神，上帝知道吗？知道。第三个轻看神，上帝知道吗？知道。所以这个第一个呢，啊，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一个，他们呢自己认为没有盼望了，知道吗？这没有盼望这件事情得罪神了，哦。第二个是怎样质疑，质疑神的，质疑神的道不公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呢，藐视轻看。三件要紧的事，如果你读马拉基书的话，也是讲三件事：第一个没有盼望，第二个怀疑神，第三个轻看神，知道吗？一样，马拉基书如果没有机会读，一样，知道吗？一样讲三件事，就是被掳之人或者被掳归回的人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，同样三个大问题：第一个没有盼望。虽然被掳归回了，有圣殿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国家还没起来，所以人就觉得没盼望，知道吗？第二个，被掳归回的人对神是怀疑的，所以马拉基书就责备他们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他们用残缺的啦什么啦来献祭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轻看神，轻看神，轻看神所设立的盟约，轻看神要他们的奉献，对不对？都轻看。所以以西结这里跟马拉基先知讲，马拉基先知书上讲的是一样的。留在被掳之地的人，三个要紧的反省，是不是没有盼望？一个人在神面前没有盼望，这是大大的得罪神。所以哀歌有一个重点，我们刚才读哀歌，我讲的常常问上帝，上帝我怎么纪念你，对不对？所以重点在盼望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况，从人看不晓怎么样艰难，第一个不能没有盼望，第二个不要质疑神，知道吗？虽然环境遭遇会让我们很多怀疑，对不对？但不能质疑，知道吗？要祷告。第三个不能轻看神，上帝还没有做或上帝怎样，不要轻看神，上帝就是那一位真正掌权的。所以三件要紧的事在这边，第一个先讲上帝要我们悔改的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从没有盼望中悔改；第二个，我们从对神有质疑中悔改；第三个，我们对神的态度，我们要从这三样里面做什么？悔改，做悔改。好，这是首先讲。那么我们属神的人在每一个位份上，记得啊，以西结是所望者，其实我们相对的也都是所望者，知道吗？因为神有托付给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给我们的，给我们的家，给我们的孩子啊，给我们的工作等等啊，或者给我们的侍奉，其实我们都是一个什么所望的。那所望的我们现在是什么？听上帝的话，知道吗？然后把上帝的话怎样说出来，说出来。好，那么第一个上帝设立所望的，第二个上帝要设立的是牧人。好，所以三十四章就要讲牧人，知道吗？讲牧人。好，这是第二个啊，上帝要使人，使人这个悔改的时候，第一个上帝设立的是所望的，那第二个就是牧人。牧人，所望跟牧人也会在一起，知道吧？好，那我们先读三十四章。三十四章啊，从第一节开始，我们先读到啊十六节。
三十四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，攻击他们说， 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祸哉，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羊群吗？你们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群羊。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。但用强暴严严以辖制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
有的羊在出山间，在各高山上流连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所以你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使耶和华说：我指着我的子民起誓，我的羊因无牧人就不愿意，只做一切的，我的牧羊怎么样？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并非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与牧人为敌，必向他们的手劈跑我的羊，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，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。我必叫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不再是他们的食物。
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林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。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，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。我必在美好的草场上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。主耶和华说：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，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人。
好，那么除了所望的，接下来第二个就是神会设立牧者。那么首先先讲以色列的原来的牧人。原来的牧人呢，神的话说：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。所以他先听到上帝的话，对不对？那所望的就要怎样？警告这些牧人。他说：以色列的牧人啊，你们有祸了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只知牧养自己啊，你牧人不是应当牧群羊吗？结果呢，第三节，他们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意思就是你们从羊身上怎样谋取好处，对不对？可是却没有牧养他们，没有牧养。好，第四节，瘦弱的没有养壮，有病的没有医治，受伤的没有缠裹，被逐的没有领回，失丧的没有寻找。所以讲的有病的、瘦弱的、受伤的啊，这个被逐的、失丧的，这五样其实就是耶稣来做的事，有没有？瞎眼的得看见，对不对？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其实这些都是讲人的心灵，知道吧？牧养是在牧养心灵，牧养心灵。这个人的心在当中有很多艰难，那么牧人应当怎样照顾人心，知道吗？然后他说，你们不仅没有去帮助这些，反而用强暴严严的辖制，所以没有牧人，羊就怎样分散，存了一切走兽的食物，在山间各高上流离分散，没有人去寻，没有人去找。耶稣讲的话记不记得？他看到众人怎样如羊走迷，有没有？没有牧人如羊走迷。其实这个是在讲耶稣来之前的光景，知道吗？就是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不是告诉他们吗？对不对？第九章 他不是要门徒们说你们要去求庄稼的主收割庄稼，收割庄稼之前 第九章三十五节、36节，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什么一般。这是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的话，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。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啊，上帝看到一个，其实就主来看到这个光景，对不对？他们如羊走迷，对不对？然后散街散居，没有牧人，知道吧？好，这是主来的时候讲的，没有这个牧人。那牧人当时有没有牧人？理论上应该有，因为他们当时还有什么？有祭司，好，有文士，对不对？好，有律法师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有啊，是不是？可是这些人却不怎样，却没有尽他们牧养的责任，所以众人如羊走迷，知道吧？在当中流离失所。第七节，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说：“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的羊因无牧人成为猎物，成了走兽的食物。哦”这些牧人不去找这些羊呢？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不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，我以你们为敌，我向你们的手追讨我的羊，你们不再牧放群羊，也不用再牧养自己了，我会救羊脱离你们的口，不再做你们的食物。所以这是表明了主来以后，主耶稣自己做什么大牧人，是不是？他说我才是那个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我去把我的羊领出来，知道吧？所以下面看到的十一节就是主自己来做牧人。主说我必亲自，有没有？我必亲自，后面都是讲主必亲自的，因为这段话只能应验在耶稣身上，知道吗？所以前面一到十节就讲的是什么？就讲主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光景。虽然有祭司，有文士，有律法师，有这些法利赛人等等，可是他们都不是好牧人，因为他们只知道牧养什么？自己，只知道牧养自己。所以在神的眼中，那些心灵上瘦弱的、软弱的、有病的、失丧的，他们都没有去找，而且强强的、严严的辖制，就是用律法去怎样辖制他们。所以主说我已经弃绝你们当牧人，弃绝他们当牧人。所以十一节主耶和华就说了，看哪、看哪，就是一个呼喊，对不对？就是人要用信心的眼光去看主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。你看到没有？主自己来，人子来是寻找拯救什么？失丧的人。主自己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对不对？主把他们寻见了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么找羊？我必照样的找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知道吗？密云黑暗就是见不到盼望的日子，散到各处。那么他说我必从那里把他们救出来，从万民中把他们领出来，领他们回到故土，回到溪水旁可居住的地方，牧养他们，在美好的草场上牧养他们。他们的羊圈在以色列的高山，羊圈他们在羊圈中躺卧，在高山的回眸的草场上吃草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，失丧的被寻找，被逐的被领回，受伤的被缠裹，有病的被医治，知道吗？但回的壮的都要除灭，我要秉公牧养他们。秉公牧养就照着所当做的牧养他们。所以这边呢，整个十一节到十六节就是讲到那好牧人要来，知道吗？那好牧人就是神自己要来牧养他自己的羊。所以这个才是诗篇二十三篇讲的，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主的羊，主的羊，就主自己亲自来牧养我们。所以主自己亲自来牧养我们， 这个观念在诗篇、在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一直强调这个观念，然后到了以西结就把它放在一起，就是讲到将来有一个好牧人来了。那这个后面讲的主的牧养使我们什么？我们得安息，知道吗？后面那个讲安息的，知道吗？就可以到溪水旁，到青草地上，这个是讲安息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怎样得安息。好，那么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对不对？我就使你们享安息，享安息。所以主的牧养就是把我们带到他的里面去得安息，去享安息。好，那么复习一下，安息是什么？安息就是享受主做成的功，你不要再做功了，就主做成的功你去怎样享受它，去享受它，享受主做成的功就好。所以我们在当中呢，主的牧养就是我们去享受主，享受主的丰富，享受主给我们的一切丰富，享受主给我们的一切丰富。那么呢，啊，主自己来牧养我们，啊，主自己做我们的牧者。所以，啊，我们从世界中被带领出来，知道吧？被带领出来，引到可以得着安歇的溪水旁，然后青草地上，然后在当中主引导我们，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在当中啊得寻回、得领回、得成果、得医治，知道吧？但是回的、撞的，我就除灭它。所以什么是回的、撞的？回的、撞的。所以我们啊，在读后面到二十四节，十七到二十四，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读十七到二十四，我们继续读。
我的羊群啊，论到你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在羊与羊中间、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。你们这些肥壮的羊，在美好的草场吃草，还以为小事吗？剩下的草，你们竟用蹄践踏的；你们喝清水，剩下的水，你们竟用蹄搅混了。至于我的羊，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，喝你们所搅浑的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。
因为你们先用肩捧起一切瘦肉的，又用脚抵触，以致使他们四散，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，不再做掠物，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。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并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这边这一段话就讲得很清楚，什么叫做秉公牧养？秉公牧养，这里就是主的羊群里面呢，有公山羊，也有公绵羊，知道吗？好，记不记得主耶稣讲，到审判的日子要把它分出来，对不对？就表示说，在这个神的家里面，这是讲神的家，对不对？啊，从圣经讲，从主的话讲，就是有麦子，也有什么稗子。那肥壮的，讲的是什么？肥壮的跟瘦小的、瘦弱的，刚好一个对比，知道吗？肥壮讲什么？肥壮的用主的话讲，就自以为意，就是像法利赛人自以为意，知道吧？好，他们自以为意，所以主在世上的时候，就一直责备法利赛人，因为他们就是肥壮的，知道？然后他们吃草的没有，然后又把用蹄呢践踏的搅浑的那个清水， 有没有主日责备他们，他们自己做的还要把那个框架框在人身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啊，主日责备他们是假冒什么为善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用法利赛人来讲这一段，知道吧？讲这一段。所以如果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会觉得主为什么要讲这一批人，因为这一批人就是在当中圣经讲到的这些啊，主所在责备的这一群法利赛人，主就一直责备他们、哦、那么讲到他们有祸、哦啊、他们在当中瞎子领瞎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把经文弄长了，然后呢啊，这个献十分之一他们做的公义怜悯不去做、哦、那么外面洗干净的杯子啊，杯子外面洗干净，里面放了勒索跟啊放荡，知道吧？然后这个真正的好的公义不去行，外面都是假冒为善的事、哦、等等，就是那不让人好好的去听上帝的话，就只要照他们的规条走，知道吗？这些然后他们为什么是肥羊？因为他们在民间有什么？有财有势力有名声有名望，这样知道吧？然后要人家都去奉养他，所以在主耶稣的时代，这一群人就是被主责备的。你去看那个法利赛人就知道，他们从百姓中间得利，知道吧？所以主在这里讲的，你们是他们是肥壮的，在没草的草场上吃草还以为小事，马剩下的用蹄践踏啊，喝生水剩下的，所以他们都先喝先吃，知道吧、哦、然后剩下的用蹄把它搅浑了，所以呢我的羊只得吃你们践踏的你们搅浑的，意思就是他们把神的话这些都怎样都践踏了、哦、都搅浑了，都把上帝的道给弄歪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主说我就在肥羊跟瘦羊中间施行判断，然后他们靠自己的肩膀靠自己的那个下面这个肩去挤瘦弱的，知道吗？就是在抢草地的时候他们用脚去驱逐那些小瘦小的羊，所以主说我必拯救我的群羊，不再做你们的猎物，我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。记得这不是在世人中施审判，这是在哪里施审判？在以色列人中施审判，在施审判。所以呢二十三节主说我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，所以耶稣说我是好牧人，耶稣就是那一个神所立的牧人，然后呢也就是代表神，代表那个神来治理他们，他像大卫一样在他们当中怎样做王。所以这是讲耶稣，他是要来的大卫，是要来的弥赛亚，他是要来的羊的牧者，所以他是我们群羊的大牧人，知道吗？他才是真正的大牧人，大牧人。好，所以在这边从三十三章开始，我们就看见上帝要做什么。第一个设立守望的，第二个他自己当牧人，自己当牧人，知道吗？他自己当牧人，当牧人。所以这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。所以这三十四章就告诉我主耶稣在牧养我们，我们都是要被主牧养的，知道吗？虽然我们称为是牧者，但我们还是主在怎样牧养的。所以呢彼得才会劝教会中做长老的，你要凡事做榜样，对不对？让凡事做榜样，然后呢不可以瑕疵，要甘心乐意摆上，因为我们就是主设立的牧人，要体会啊主的心啊，像主一样来做牧人。所以这当中都是一个提醒，那我们下次就会继续讲。好，那主设立牧人后面做什么做什么，所以从三十四章啊会继续讲，继续讲啊怎么样的在当中啊这个主临到我们。 好，所以从应验来看的话啊，最有名的所望的就是施洗约翰，知道吧？最有名的所望者是谁？施洗约翰，有没有？他一开始就宣告，对不对？悔改的洗礼，然后再来就是主耶稣自己来，那后面还有还有圣灵的作为，都是主要使我们复兴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，因为你在当中选召你的百姓，你眷顾你的群羊，你在天上差遣你自己的儿子来到世上牧养我们，带领我们。如今爱我们的主啊，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求你让我们真是能够专心仰望你，因为定睛在你身上，因为你真是那一个好牧人，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进到你自己的安息之所，在当中享受你自己所给我们预备的一切的丰盛，也保守我们的心在世上仍然做一个忠心的一个守望的一个牧养牧人，因为我们都有从你来的托付，求你来保守坚固赐福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